请我们唱诗。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，就像当日盼来杯中所倾，好这生疏引导我寻求你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脚前，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先洁净我们，洁净这个房间，因着你血的洁净，让我们灵里面满有平安，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你的真理。因此我们求你再继续借着圣经的话给我们亮光和启示，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，同时我们也求你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请大家先读一点圣经，先读马太福音第四章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，从第八节我们读到十一节。我来读啊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 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圣经，因为我们的交通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记在主耶稣禁食40昼夜以后，魔鬼还有三个试探。第一个是试探主耶稣的身体，因为他饿了，要他把石头变成饼。第二个是试探他要从殿顶上跳下去。第三个就是试探主耶稣，要主耶稣拜他。这里说到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山的属灵的意义是代表天的意思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诗篇121篇。诗篇121篇第一节，
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
第二节，
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
这里说的是向天举目，后第二节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所以他举目望山，实际上就是望神，望耶和华。所以圣经里说的这个山是指到天来讲，坐在天来讲，因为神是在天上。那么魔鬼带主耶稣到了一个最高的山，意思也就是说到了天上，到了天，因为山是指到天来讲，也就是说魔鬼在主的耶稣的面前表现出来，他在天上还有活动的地方，他在天上还有活动的地方。把他带到天上以后，就把世上的万国，我们所知道这个世上这个原文是世界，他的万国就是这个地上的国，从天上来看地，那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地，整个地上的这些国家，与万国的荣华，荣华这个字的意思是荣耀的意思，原文就是荣耀。那么我们知道世上的万国和它的荣耀是指着被造的东西，被造之物。所以魔鬼带他上了一个高山，就把被造的那些荣华，那些万国指给主耶稣看。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这里有一个条件，他说这一切他都可以给主耶稣，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拜我。这个拜我里面还加上一个俯伏的意思。所以俯伏是代表从我们心里面来拜他，这个叫从里头俯伏了，从心里面来俯伏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敬拜的功用，要敬拜神。我们人来敬拜神是在灵里面敬拜。那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章。 请读二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八节。
若没有人翻，就当
十五章二十八节。
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时子也要叫自己服，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，为万物之主。
好，我们敬拜神，就是在我们灵里面，是把神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灵里面就知道他是在万物之上，为万物之主。万物是指说被造来讲，神是在所有被造的上之上，就是最高，他是万物的主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敬拜神，是我们灵里面认识他是在万有之上，他是万有的主，我们是这样来敬拜他。我们里面先有这一个认识，然后我们敬拜他。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要读旧约的创世纪。十四章，二十二节，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。
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：“我已经向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。”
这里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。就是我们敬拜神，亚伯拉罕敬拜神，他首先他的灵里面他知道耶和华是天地的主，不但是天的主，还是地的主，所以世界和世界的荣华的主不是魔鬼，是神，他是天地的主，而且他是至高的神，没有一个能够跟他相比了。首先我们里面先认识承认神是天地的主，是至高的神，我们也承认他是在万有之上，为万有之主。我们承认这个事情，我们才去拜他。如果他不是万有之主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拜他了，因为我们都是被造了。万有之主就是他是造物主，其他的都是被造。我们比方拜祖先，祖先也是被造啊，他不是最至高的主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至高的。等等我们要来说这些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只有一位配我们敬拜的，那是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，他是在万有之上，为万有之主啊。这是我们所认识的，我们敬拜的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才会俯伏。俯伏是从里面向他俯伏，敬拜就是要俯伏的敬拜。但是另外还要，我们还要读，上次我们讲过，我们的肉身也会俯伏。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，要读到二十五节，二十三节要读到二十五节。
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若都说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？若都做先知讲道，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就被众人劝行，被众人审明，在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，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。
好，这里你看见这个敬拜是脸伏于地敬拜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脸伏于地啊？你要跪在那里才是脸伏于地哈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敬拜说的在灵里面，我们向神俯伏， 我们的全人都会向他俯伏，因为连要俯一地来敬拜。所以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就必将脸俯伏俯地敬拜神，说：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。因此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敬拜是俯伏，首先是灵里面俯伏。我们灵里面怎么会向神俯伏？因为我们认识他是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，他是在万有之上，为万有之主，所以我们应该敬拜他。这是我里面认识。第二个，我的脸也俯于地来敬拜他，这是敬拜。好，因此我们要请大家，请你把这个，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，请你把这个四十四章啊，第二十五节，脸俯于地的那个俯字。4098啊，你请你查一查4098。
叫什么？
啊，就是扑倒下来，好不好 ？Fall， 就是脸伏于地 ，Fall 是这个意思啊。请你记得，脸伏于地是往前面倒哈，不是往后面倒，要注意啊。好，现在我们还要读一首圣经，请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我们要从第三节读起，啊，第三节读起，要读到第六节，使徒行传第九章三节读到第六节。
扫罗行路，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，扫罗就扑倒在地，这个扑倒也是4098，看到没有？原文和刚刚那个字脸伏于地是一样的。因为现在有人就用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的扑倒，他说：你看啊，现在某某传道人一按手，这个人就倒下去了啊。扫罗不是也倒了吗？但是你要看见扫罗的倒是 fall，那的意思就是刚刚给我们脸伏于地怎么样？那就是往前面，不是往后面倒，好不好？现在一按手倒下，就是怎么倒啊？都是往后面倒。所以他就引用保罗也倒，你看我按手人也倒，所以这是圣灵做的。那我们要看看好不好？这叫脸伏于地，是往前面，那是敬拜。扫罗倒下去就是敬拜，因为他看见有光从四面照着他，他是敬拜神，好不好？在保罗的心里面，他知道耶和华是天地的主，是至高的神。好，因此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基督徒我们灵里面有一个敬拜的功能。这个敬拜的功能是首先在我灵里面对神有一个认识，我灵里面向他先俯伏了，顺服他了，然后我的全人我的脸才伏于地，全人向他跪拜，俯伏于他。好，那么这里就说到我们灵里面对神我们是敬拜的。那么我们还要说一点，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以后，他们的灵向神就死了。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 请我们读十五节到十七节，十五节到十七节。
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
神告诉他，他还没有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神说你不能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就是你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就死。那我们看他的死是代表什么死，请我们读第三章啊，我们请读第三章，请我们读第十九节，创世纪十第三章十九节。
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
好，他本是尘土，就是这个身体是土造的，尘土造的，所以亚当的死就包括这个身体死了，所以亚当的后裔包括亚当每一个人都要归于尘土，我们这个死了以后都是这个身体一定要归于尘土，这是身体的死。然后我们再请读创世纪第六章，第三节，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。
耶和华说，人既使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
那就是说我们亚当的后裔他不是有灵吗，人都有灵，灵是敬拜神的，和神交通的，但是现在神的灵和他断绝关系了，看到没有，原文不是说不住在你里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灵不和你相争了，就是你错了神不跟你相争了，就是神是灵，人的灵和神中间没有关系了，那就代表人的灵向神死了，人的灵向神死了。因此我们基督徒得救首先是灵要活，灵活了是叫才叫做得救啊！上次我们读过罗马书第八章，或者请我们再读一次罗马书第八章。第十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，
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灵却因义而活。
好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原文不是心里，原文是在你们里面，我们的身体就因罪而死，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对犯罪的事情我就死了，我的身体不犯罪了啊，对于罪的事情我就不犯了，这就叫向着罪就死了。下面一句话，灵却因义而活，我们人的灵就因为义，这个义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担当的罪，我们就是义人了，我们因为义我的灵就活了。好，这里就说我们得救是我们的灵活了，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的灵向神是死的，向神是死的，所以刚刚讲神的灵就不和他相争了，我们和神断绝关系了。那么我们看在亚当他是灵，他的灵向神死了，所以亚当他不敬拜神了，但是亚当的后裔里面你看第一个叫做该隐吧，该隐也不敬拜神，所以他把他弟弟杀了，对不对，他是把亚伯就杀掉了。那么亚当的后裔里面也有敬拜神的，比方我们刚刚讲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敬拜神是什么，因为他认识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， 所以他里面敬拜神。但是亚伯拉罕的敬拜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敬拜又有点不同了。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敬拜神是因为圣灵住进我们里面了，我们的灵活了，活了。亚伯拉罕敬拜神不是有神的灵进到他里面，不是的，乃是神的灵感动了他。所以我们看大卫就讲神的灵感动他，先知也是神的灵感动他，感动这个先知，所以他就认识神是至高的神，是至高的主，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，他认识这一个，所以他敬拜神。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，我们和他们不同，我们是圣灵直接住进我们里面了，所以我的灵就活了。那么他的灵就是像这个大卫的灵，他们的灵是圣灵，不是住进去，而是圣灵感动他。圣经里讲有的时候是降在他的身上，你看先知以利亚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神的灵在他里头做工，一做工的时候他就敬拜神了。神的灵没有做工，那就不像我们今天神的灵随时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旧约和新约就在这一点是不同的。那么亚当的后裔里面有认识神的，比方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那就是说他是一个敬拜神，他里面他是敬拜神，他的心敬拜神，但是不是圣灵就住在里面，但是他常常与神同在，是他的心里面去敬拜神。好，我们这次说的亚当的后裔，那现在我们要讲世界上的人，圣经里告诉我们从神来看是分成两种人，两种啊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啊，我们请读约翰一书第五章。第19节，约翰一书第5章19节，
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
圣经里是把全世界的人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属神的，还有不属神的就在哪里呢？就握在恶者的手下，就是这两部分人。在旧约来讲，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子民，所以神就从外面来引导他们，给他们律法，给他们圣殿，给他们先知，把摩西给他们，把亚伯拉罕他们祖先给他们。好了，所以旧约里面有一部分人，以色列人是选民，是属神的，但是他们的教导是从外面来的，不是有律法吗？所以他们都要守外面的律法。不是有圣殿吗？他们都要圣殿去敬拜神，这是外面。但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不同了，我们今天是里面，里面，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因此我们的罪被担当了，神就把生命赐给我们，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，约翰福音20章，主耶稣不是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吗？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受圣灵，圣灵就进来了。旧约没有，神没有向以色列人吹一口气，旧约没有，新约有。那么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曾是从外面的律法、外面的圣殿、外面的献祭，这一些把他们引导到神的面前去，让他们自己良心发现，我有罪，我没有守好律法，所以每一年我要到神的面前去献一只牛，我犯了罪要去献一只羊，你看 这一批人他们是属于神的，这是旧约。因此不管旧约也好新约也好，神把全世界的人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属于神的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握在恶者的手下。所以你没有中间派，你说我又不属于神我又不属于魔鬼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你不属于神，你没有去敬拜神，但是你敬不敬不开魔鬼了，实际上你敬拜了魔鬼，你都不知道你敬拜了魔鬼，你不知道。那我就举个例来讲，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，要拜祖先，是吧？要拜祖先，很多地方拜祖先，这个拜祖先呢、啊，是很真诚的拜祖先，人是用自己的心来拜祖先，真心的在那里拜。实际上，真心的在那里拜啊，就用了他的灵了，他就用了，但是他不知道。但是祖先已经死了，祖先并不知道我这个后代现在在拜我，祖先并不知道。那么现在我们讲，有的人讲祖先知道啊，我拜祖先，祖先会知道。有的时候祖先显灵啊，那么我们要给弟兄姊妹交通，所谓的祖先的显灵，实际上不是祖先从阴间出来接受你的敬拜，那一个是魔鬼的假装，魔鬼的假装，不是祖先。祖先死了以后不知道。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，在阴间的人不会出来啊。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路加福音十六章好，我们要重提啊。好，我们好，可以，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从十九节读起，要读到第二十六节，好不好？读到二十六节。
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化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
你看见阴间是不能随便出来的，阴间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受苦的地方，一个是得安慰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就到阴间去了，他不会随便从阴间出来，除了神让他出来，他不能够出来。你们记得撒母耳不是死了吗？撒母耳出来不是那个招鬼的把他招出来，那个招鬼的根本没有招，他就出来了。而且出来他就对扫罗讲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？因为人在这个阴间就安息了啊，在受苦的地方也好，在受安慰的地方也好，都不会出来啊，就在那里。那么所以有的时候我有的人拜祖先就觉得祖先显灵了啊，那个显灵不是祖先真正出来了，而是魔鬼冒充的假扮的。 假扮的，假扮他来接受你的敬拜，来接受你的敬拜，实际上不是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也有拜佛啊，拜佛，佛是人变的啊，我们不是叫佛吗？你看放下屠刀离迹成佛，所以一个人佛呢，就是人觉得这个人很好，他改好了以后他就变成佛了。所以佛里面也是人变的，这个佛死了也就是人死了吗？他怎么会活呢？他也不会出来，按照圣经他还是在阴间。所以拜佛，佛也不知道，但是魔鬼知道，所以魔鬼可以装扮假冒这个佛来接受你的敬拜，是假的。另外也拜神仙，对不对？也叫仙，因为道教的就叫做仙，佛教的叫做佛，那么这些仙也是从人来的，你拜他他也不知道的，但是魔鬼可以假装这一切，假装这一切。那么我和弟兄姊妹可以跟你说这个一个见证，这是在中国。那么有一个礼拜堂，有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啊死了，牧师死了，死了以后他们有聚会，牧师死了以后啊，他们聚会的时候就在这个礼拜堂的天那个梁上面，天花板的上面，他们一聚会，牧师那个牧师死了的牧师就在上面讲话，声音完全一样，在那里讲，就干扰他们的聚会。好了，他们就想知道这是鬼了，因为牧师死了不会再出来了，那么这是为什么这个声音和牧师讲的话的声音一样呢？他们讲这是鬼做的。好，那么他们就去赶鬼，要把这个鬼赶走啊。那么开始有一个人去赶鬼的时候，这个人去赶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就讲话了，这个牧师讲了，他说你还来赶我，你还有很多犯的罪，人家都不知道，就把他犯的这些罪就给他讲出来了。这个人就很吓得就跑了，因为他还有罪嘛。后来另外一个人也去赶鬼，也赶这个，好，他赶的时候也讲你有罪，他就承认，他说我的确有罪，但是我的罪已经向主耶稣认了啊，他的血洗净我的罪。好了，他就把鬼赶走了。所以这个鬼冒充是冒充的牧师，不是真正的牧师又活了。所以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，圣经里从来没有讲一个死了的人他又站在你的面前来接受你的敬拜，又来给你讲话，不会的。所以我们的祖先，你就去拜祖先，祖先也不知道，因为人死了到阴间他不会出来。那么这个魔鬼的，或者我们叫他做邪灵的假冒很多，所以很多人是受了这个迷惑，以为真正有佛，真正有神仙，真正有祖宗能够知道，受蒙蔽了啊。那么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做法轮功，知道这个事情吗？除了法轮功还有气功，我也认识有练功的，现在信耶稣了。我们这里还有一本书，就是气功揭秘，把那个秘密把它揭出来，就是这里头都有很多邪灵的东西在里头啊，邪灵东西。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气功师叫做严兴，他认识我一个弟兄，是我的我和这个人同学，叫做马建南马建南猪已经接走了。马建南原来在香港，他是专门研究气功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是真正的很好的基督徒，但是呢他是觉得他对气功很有兴趣，因为他是一个化学博士，化学博士，他就觉得这个发功出来啊，是真正有这个功力没有，有什么东西没有， 他就设计了一套机器，机器就有磁场，你知道磁场啊，他就要一个人去发功，发功的时候这个磁场就有改变，所以他就相信气功是真正的，有这个气功。但是气功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马建南有一次给我讲，他说他认为是两个来的，一个就是人真正锻炼身体而有的功力，还有一个就是邪灵的东西。他说有一次他把这个严兴请到香港有一个体育馆，到那里去给别人治病，因为他说他那个发功医病，就卖票，很多人到那里去。他说那一天呢，严兴发功发不起来了，马上打电话给他，因为他请他去了。他说我今天发功发不出来了。他就说你为什么发不出来？他说我今天拜的那个老太婆今天没有出来，就是严兴要拜一个老太婆，这个老太婆就是邪灵了，他要拜他，他今天他没有来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。那么这个就叫邪灵的工作了啊。这是马建南亲自告诉我，他还写了一些东西给我，我给他出版啊，我现在还摆在那里没有动他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邪灵工作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圣经，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在魔鬼的手下。虽然那个气功师他是拜邪灵的，但是底下要求治病的人他们不懂啊，实际上他也是接受邪灵，对不对？那些要医病的人也接受邪灵，有的人要去锻炼身体也是接受邪灵。你要拜一个气功师做老师，他是拜邪灵的，你就拜这个老师，你看到没有？那就等于就拜邪灵了。 好吧。那么还有一个就叫法轮功，法轮功他们练功可以练到灵魂出窍，我们中国叫做灵魂出窍，这是真正有这样的事情。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，他曾经到这里来做过见证。那么他的姊妹是在香港和我一起读圣经，那么他也到这里来过，他们是住在Richmond 比较远。那个弟兄原来不信主，他的姊妹信主，这个弟兄是练气功的，而且一级一级升上去，升到很高，要到另外有一级了，就叫开天眼或者叫开福眼，就是他能够看见一些邪灵了啊，要到那个程度了。可是他怎么练都练不出来，他就看不见，这个福眼就打不开。他有一天他就去问他的老师，他说我们这些同学他们都开了，我怎么开不了？这个老师说我也不知道，他说好像你还是跟他们一样按这个程度上来，到了这里为什么你开不了？我不知道，你还回去练吧。他又回去修炼。那么有一天他在家里，就在 Richmond 他的家里，他在楼上练功，他的姊妹他的妻子是基督徒，他不是基督徒，和他的女儿就在楼下谈话。他的妻子怎么讲？他说你爸爸现在还在想见鬼，就是开眼吗？开敷眼开天眼就叫见鬼吗？他说你看，他说活见鬼，我天天为他祷告，你看他见不见得了鬼。他在楼上就听见这句话了，他就赶快跑下来问他的妻子，哦，他说原来我开不了这个天眼，就是你给我捣鬼。他的太太讲，我捣什么鬼啊？你念你的，我祷告我的，我不干预你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想的很有道理啊。他说他没有说不准我练功嘛，我练我的功。哎，他妻子还讲，他就有的时候下雪，你要到老师那里练功，我都开车把你送去。他的先生不会开车，是吧？好了，哎，他就想这个很有道理。他说看来我信的那个神啊，还不如他信的神。他一祷告我就开不了眼了，后来他信主了啊，得救了。所以这里就是所谓的开天眼开福眼，就是你能够看见一些邪灵。 法轮功这个东西就是进到很多的学员里头去了，他们真正就开了这个天眼了，或者叫福眼了，看见了心灵了，他就认为是真了。因为一个人他的灵魂脱壳的时候，离开他身体的时候，他身体在哪里，你打他他都不知道痛，没有痛的感觉。有一年我是在北京，正好在北京，那是过年的时候，不是中国过旧历年，就有法轮功的人在天安门焚烧自己，烧自己，就带了他一个女的，带着他的女儿，把汽油放在身上，他跟女儿讲不要怕，他说火还没有点起来我们就走了。什么叫走了？就没有痛了，就是灵魂脱壳，好吧。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的灵，因为我们讲人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，有的时候我这个人的灵魂可以离开我的身体，身体上也是讲了可以离开的，离开以后就是剩下你一个身体在那里，你没有感觉啊，没有。有一个我有一个也是一个同班同学，他自己，我这里他有一个他的见证，他的心脏病发了，心脏病，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有一天发了心脏病，心脏不跳动了，他的妻子赶快在香港打那个急救电话，汽车把他送到医院去，在医院里抢救，但是他完全不知道事情了，昏迷了，不知道了。到了医院去以后啊，他就告诉以后他就告诉他的妻子，他说什么人在抢救我我都知道，医生在哪里，护士在哪里，怎么做。他说为什么，他说我自己好像就在天花板上面，他说我看得见下面睡了一个人，他们在抢救他，说的完全一样。他说他们压我的心脏我都不知道痛，因为他的灵魂离开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痛呢？就说把他抢救活了，心脏开始一跳动了，他说我马上就从天花板下来和我这个人活在一起了。哎呀，他这个时候我就感觉痛了。所以这个灵魂脱壳实际上是真正有这种事情的出现。圣经里保罗也讲过，你们去读这个使徒行传，不是那个孩子从楼上掉下来吗？保罗说他的魂还在身上，魂还在身上，如果魂不在身上就是离开了。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章，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从第七节我们开始读，第七节开始读，读到十二节，好不好？第七节读到十二节啊。
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，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，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。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人睡熟了，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，扶起他来，已经死了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，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魂还在身上。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这才走了。有人把童子活活的领来，得的安慰不小。
好，这个叫做魂还没离开，好不好？如果一个人真正死了，他的灵魂都离开这个身体了，他就死了没有离开。但是我们人有一个情况，就是说你可以操练，练到你这个灵魂离开你的身体，这个我们基督徒不能去做，这是邪灵做的啊，邪灵做的，我们自己不能去做。那么还有，请你读再读一处圣经，是路加福音第八章，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九节，要读到五十五节，四十九节到五十五节。
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，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耻笑耶稣。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，女儿起来吧。她的灵便回来，她就立刻起来了。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。
好，你看见这个主耶稣，这个女儿死了，对不对？灵就离开了。那现在主耶稣叫她复活，灵就回来了。那我们相信主耶稣在拉撒路的磨门口，拉撒路不是死了四天了吗？主耶稣叫他复活，也就是他的灵回来了。所以我们人死了，就是我的灵魂离开身体了，然后活了，灵魂就回来了。啊，这是圣经里有这个根据。那么现在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，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，他受魔鬼的欺骗，他可以去练功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练功就要拜一个邪灵了，这个邪灵就会把他的灵魂带来离开他的身体，是暂时的，不是死了，就叫灵魂出窍。我们来看，还不是他的灵离开了身体，看来是他的魂离开了他的身体。那么我也认识一个人，这个人告诉我，他现在已经死了啊，我是很想给他传福音，我也请他吃了饭，他总是把话岔开。他的妻子是基督徒，他是在香港一个大学里面做教授，教历史和文学的，但是他是拜偶像的，家里很多偶像。天天要拜，每天起来要上香。那么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他可以在那里打坐，打坐的时候他的灵魂就离开了身体了。他到哪里去啊？他到全世界去游览，他可以到美国，到很多地方他没去过的，他说就去游览去了。游览以后他就回来了啊，他说回来这个身体就很累很疲劳很累，他也告诉我这种事情，我也相信，我很相信这些事情。但是基督徒不能去学这一个，因为这里是有邪灵的工作，不是圣灵的工作带领我们去做。因此，魔鬼带领一些人去拜他，去敬拜他，他会把这些人带去追求，比方说参禅、打坐、守一些规条啊，这个守规条，还有要他们去游魂啊，操练灵魂脱壳，这个在别的宗教里头都有的啊。实际上这就是拜魔鬼了啊，拜魔鬼，这是非常危险的啊，非常危险。因此我们今天在说到人敬拜神是用灵，当亚当的灵向神死了以后，他就不再敬拜神了，他可以用他的灵去敬拜魔鬼。魔鬼想得着人的敬拜，所以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要主耶稣敬拜他，你如果敬拜我，我就把天下万国的荣华都给你，要得到你的敬拜，要得到主耶稣的敬拜。所以魔鬼要试探主耶稣，要得到主耶稣的敬拜。今天魔鬼仍然会要得着亚当后裔的敬拜，就是要得着人的敬拜。因此全世界都握在那握着手下，只有一部分就是属神的人，所以一定是把它分开。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人，你不信主耶稣的人，你很容易上魔鬼的当而去敬拜他。所以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啊，都是去敬拜魔鬼，而且他们也是真心从心里头敬拜， 或者敬拜神仙、敬拜祖先。那么你说我们应不应该尊敬我们的祖先、孝敬他？应该，圣经里要告诉我们孝敬父母，但是孝敬的方式不是这个方式啊，不是说我要去敬拜他，不是采用这个方式啊。所以有人问我，他说我可不可以这个到我回老家，我的父母要我去向我的祖父，或者我父亲、我母亲要我向我父亲坟那里去跪拜啊，去献一些东西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去跪拜只是表示你一个心意，但是你的父母、你的父亲不知道，你的祖父已经死了都不知道，因为他在阴间嘛，他不会出来。那么谁来接受你的敬拜呢？很可能撒旦就来了啊，撒旦是想要接受人的敬拜，他不是要接受主耶稣的敬拜吗？实际上你的祖先不会来接受，是撒旦来接受，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。你从心里面为他祷告，或者心里面纪念他就够了，没有必要在外面再去做这个敬拜的这些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全世界都是在恶者的手下，只有我们是属神的啊。因此今天有一批人他是交鬼的，圣经里是叫他做交鬼的。那这些人也就是说每个宗教里面，比方佛教里面、道教里面啊，他是里面做什么呢？他就作为神职人员，专门管这些事的。举个例来讲，道教里面有点串师，你们听过吗？啊，那么他就是专门教鬼的，专门教鬼。我们这里还有个录音带，这个录音带是一个教鬼的，他做的见证，是马来西亚的。他做什么见证呢？他从十几岁起就教鬼，和鬼来往。一教鬼的时候，每一次他们就是用一个轿子把他抬来，把这个小孩子从十几岁就喊他教鬼，教他，他就坐这个轿子把他抬出去。抬出去的时候，这些人就要拜他，就说他身上有神在他身上。他说他所坐的这个椅子，这个椅子抬着轿子的这个椅子啊，是垫子，这个垫子是钉子倒过来的，他是坐在钉子的上面，你看应该很痛啊。他说不痛，他说鬼，这他一鬼一拜鬼，鬼就附在他身上了，他一点都不痛，而且他可以讲很多鬼话。什么叫鬼话呢？这些人要来拜他，拜他的时候就问他，说这一次我买彩票这个头彩是多少号，你看要来问他啊，这些他不知道的，这是鬼要告诉他的。他说有的时候我坐在那个垫子上啊，鬼就怎么样就走了，走了他说我就痛得不得了，一定要他回来我才不痛，这是鬼附在他的身上啊。这里有个录音带是他自己讲的，一直到他老年，最后他信主耶稣了啊，老年他就悔改了，他就讲这个过程。所以魔鬼可以附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魔鬼可以欺骗你去敬拜他，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，要特别小心。那么所以其他的宗教里面就专门有一种叫做神职人员，我们基督教叫做神职人员，就把用这个字在他身上，就他们专门是教鬼的啊，教鬼。比方有一个叫做伏击，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，就是有的人啊，鬼附在他身上，他这里有个很大的沙盘，他就可以在上面写字，而且写得很快。所以你去问他，我家里有什么事情啊，我的祖父死了有什么情况，他可以告诉你。那么也有一个弟兄来做见证，他说他有一次也去问问他的祖父，就问现在他祖父已经死了，他说在阴间怎么样。那么这个人啊，伏击的这个人就去隔了一段就写字了， 写怎么写呢？他说这个人不在我们这边找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基督徒，他不在我们这一边啊。还有一个呢，也一个不信，是不信主的，他父亲也不信主，他也是为他父亲问，就问我父亲现在在阴间好不好？这个就告诉他，写字告诉他，他说你父亲说他的房子漏雨，阴间的房子漏雨，房子怎么会漏雨呢？好了，他就真正去，因为他很多年不去他父亲的坟墓上，结果一看坟墓都塌下来了，骨头都被狗拖出来了，好吧，这个都是邪灵做的，不是他父亲讲话，他父亲不会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些都是邪灵做的啊。因此我们要区别，要鉴别，是魔鬼的目的是要我们敬拜他，他用很多教鬼的这些办法，参山打坐、守规条等等之类的，就是把人带去敬拜他，使我们偏离神啊。我们基督徒是绝对不应该走这一条道路。好，我们说到这里，也就是说到拜神是要用灵，我们的灵来拜。一般不信主耶稣的人，他分不清楚什么叫做灵魂体，分不清楚，所以他实际上从他心里面来拜了神，心里面拜了魔鬼了，他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不知道他人里面还有灵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一部分，我们也要说一点，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去魔鬼可以利用我们良心里面的道德的感觉、是非的感觉，他要讲人有罪啊，佛教要讲人有罪啊，啊，也要讲这个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人有罪的感觉是良心的感觉，这是神造人的时候我们讲过，人的灵里面有三个功用，一个是敬拜，一个是良心，一个是直觉，直接知道神的旨意。所以魔鬼在欺骗人的时候，也利用人的良心对于罪的感觉，就说你要脱罪，人有罪的重担，怎么脱罪的办法呢？好，他有一些的规条要你去守。我们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，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文章，是这个鲁迅写的一个文章，叫做《强林嫂》。这个强林嫂是自己觉得有罪啊，他怎么来脱罪呢？他不是信耶稣，他是要捐一个门槛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庙里头捐一个门槛，门槛的意思就是别人都要走这里进进出出，就叫做用千人踏万人踩，就是我这个人是有罪，我就捐一个门槛以后啊，就代表是我自己了，别人就在这上面踩来踩去啊，我就承受这个罪，好不好？我的罪就让别人来踩，踩我就好像担当了我的罪了，我就承受了这个刑罚了，这个都是错的。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一点功用都没有的啊。这些的参禅打坐，由灵魂脱壳，守规条，这一些无非是暂时的，使我这个人的思想感情受一点控制，不会把我这个人改变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不会改变我这个人，只是暂时的。我上次好像也给大家说过，有前年吧，我去国内，我坐火车，去南京，那么就碰见我的对面坐了一个法师，坐了一个法师，那么他就给我谈，他说他可以半年在他的房子里打坐，不出门，半年不出来，不出那个门。我说那你不吃饭吗？你半年？他说那个小和尚会把那个饭送到我的这个门有一个洞，他就放在那个门的上面， 我到的时候我就吃，你一天吃两餐，平常我就坐在那里不出来，这个就叫修行啊。他就想修行呢，就可以控制思想，控制他的感情，他也常常有罪，思想常常想邪恶的东西。我天天在这里参禅打坐，就不想那一个。我说那你怎么不想呢？他说他有一个佛珠，啊，他拨一个佛珠就喊一次阿弥陀佛。我说你每天喊多少次呢？他大概告诉我是十几万次吧，啊，我记不得，就是一直喊一直喊。你知道一个人呢，嘴巴一直在喊，就想到阿弥陀佛，思想就不想别的东西了，那个罪的东西就不想了，他就想用这些方法来脱罪。我说你脱了半年的罪以后你就出去了，以后你还犯不犯罪啊？他说还要，怎么办呢？又进去脱罪了，又再去半年。好，这一个就不就和圣经里告诉我们就不同了，这是用人的努力，人的办法，暂时的克制你的思想和你的感情和你的意志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一个对我们来讲是克制我们自己是没有用处的。好吧，我们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哥罗西书的第二章。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好，请我们从第21节开始读，读到23节。
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
这个就是苦待己身，看到没有？他半年不出来，而且他告诉我，除了那个佛珠一天念十几万次以外，还要背《金刚经》好多好多遍，还要磕头磕好多次，就是把他的思想，就是思想不要去想那些了，控制你的思想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是啊，他是用23节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就是自己想的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不是用人的办法来克制肉体的情欲，既然是圣灵在里头提醒我们，圣灵在里头提醒我们，所以你要犯罪了，你有一个罪的思想了，圣灵就会提醒你，看就是这样。而且你里面有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有一个生命的感觉，我们生命就有一个生命的性情，所以你一有罪，你们那个性情就使你不平安了，圣灵就会责备你。所以我们完全不是走的外面的这条道路来克制我们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今天呢，我们因为读到这个敬拜的事情，从灵这里来，我们就提到人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。那么撒旦想得着我们的敬拜，他要得着主耶稣的敬拜，也想得着我们的敬拜，他就有很多的方式来吸引人，包括道德的标准来吸引你，让你去苦待自己，自表谦卑，守很多规条，这是他的做法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了，在克制情欲上面是毫无功效，我们基督徒不会走这条道路。有的人就受欺骗了这条道路，他不是要练成了佛吗？成了仙吗？他去这样练，好不好？这实际上没有用。好的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好，请讲。
刚刚在朋友讲到那个上古书里头第二章，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然后呢，什么时候吃呢？就什么时候就死。那到上古第三章又讲到那个一本是很久归于尘土，最珍惜归于尘土。那亚当 他后来吃了并没有马上死的，嗯，他这个死的是
好
比较分析。
好，那么亚当在造他，神造了他以后啊，从来没有说亚当会死，对不对？
对，
也没有说他要归尘土，
对，
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那不是说身体马上就死了，但是后面告诉我们身体是一定要死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身体一定要死，不是马上死，但是灵向着神是马上就死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就和神断绝了，嗯，断绝了，断绝。你们知道在第三章里面呢，他第三章犯罪以后，神就不是来找他吗？他就躲起来了吗？原来他不躲的，他的灵和神断了，好不好？他怕了，死了，好，他就躲起来。哎，对对，好吧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请丽丽兄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祷告哈。
我们请就是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恩你。今天我们请我们的弟兄们听的是咱们说话，你也告诉我们。